全国土地会议召开。1947年7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将解放区的土改推向了新高潮。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势力的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反对国民党的自卫战争，五四指示中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影响了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不断扩大，支援前线的负担不断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只好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统一制定更加适合形势需要的土地改革政策，中共中央早在1947年1月就曾作出决定，准备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土地会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准备。后来由于延安失陷，情况发生了变化，土地会议改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会议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中央工委请示当时在陕北的党中央，而后确定下来的。据统计，在中央工委与中共中央之间有关会议重大问题的请示与复电有8次之多。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决定的重要事项以及会议的开法都反映了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因此把全国土地会议视为党中央领导召开的土地会议是不为过的。1947年7月17日，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晋察冀、晋冀、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13个解放区的代表110余人。会议设在西柏坡村鄂石沟的西岸一块较平的空地上，主席台上搭着布棚，代表们坐在木板上或石头上听刘少奇做报告。会议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了1个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把问题集中后，再转入第二阶段，讨论决定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根据各地汇报的情况，经过讨论分析，认为各地贯彻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存在土改不彻底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指导土改的政策本身不彻底， 二是存在党内不纯的问题，三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会议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着重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结合土改整编党的队伍。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公布这个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全文共16条，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规定废除封建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明确指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上述财产。对于富农，只废除其封建式剥削部分及出租的土地，对于富农经营的土地仍承认其所有权。这就将地主和富农进行了区分，他不仅纠正了五四指示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而且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所有制的革命旗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二，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工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使乡村人民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这个规定在总体上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首先是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也可以避免重复历史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而且办法简单，便于实行，亦为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所接受。第三，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的出租的权利，保护工商业界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些规定是完全正确的。